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每周五的神学补给站，精选各类神学研经及教牧研讨会、讲座等信息，提供同工属灵养分，充实神学知识。近期我们进行的是谢挺博士的以西结书研经，动荡中的盼望。上回谢挺老师提到，以西结所处的环境是当时以色列最动荡、圣殿被毁、百姓对前途未明的阶段，但也是神彰显他荣耀的阶段。今天谢挺老师会继续和我们查考以西结书第一章。在这里，先知以西结他所看到的四活物代表着什么？这段圣经里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怎样的省思？以下我们就一块儿的来学习。
在先知以西结所处的动荡时期，神的缺席与神的同在互相激荡着。在动荡时期，神给人的盼望是什么？请听谢挺博士以西结书研经，动荡中的盼望。
那我们来看一看巴比伦的背景如何彰显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以西结所看到这四活物，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在以西结十章十四到十五节透露了这个身份，就是基路伯。在第十章，以西结又同样看到这个异象，基路伯各有四脸，第一是基路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第十节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跟在第一章所看的异象有一点点的出入，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没有牛的脸，但是却有基路伯的脸。那所有的学者，我看过所有的释经书，都没有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解答，所以今天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答案。有人说可能基路伯的脸就像是牛的脸，这些都是猜测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第十五节，基路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基路伯也就是天使，这个天使的形象不是用人的形象来表达，它是一个四合一的混合物。然后呢，它是依照巴比伦人所熟悉的神明的形象来表达，有四脸神，对吗？有三合一的活物，有二合一的活物。所以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异象呢，他一看就会明白这些呢。想到这个基路伯呢，他一定呢就会联想到约柜。因为以西结除了是先知之外，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是祭司。所以他一定会联想到约柜。那如果我们去到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这里讲到约柜跟基路伯的关系，这个是神指示摩西如何建造这个约柜，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柜的设计，它有个施恩座，施恩座就是这个约柜的盖子，在这个盖子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面对着面，然后呢他们是高张着翅膀，类似这样的一幅图画。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这样说， 我要在那里，也就是在两基路伯中间哈，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基路伯跟约柜分不开。以西结看到四活物，也就是基路伯的形象，他立刻联想到的是约柜，而约柜是强调象征神的所在。所以四活物的身份是基路伯，他们有着巴比伦神明的形象，但是此时此刻却是神约柜上的基路伯。也就是说，巴比伦的神明降服在耶和华的王权之下。在动荡的时期，在被掳的时期，当时被掳中的以色列人以为巴比伦的神明赢了，神的同在不知在哪里。但是我们在看到以西结所看到的意象当中，神是借用当时巴比伦人所熟悉的神明的形象，把他们降服在神的宝座下，成为衬托神宝座的基路伯。当时的人一定会明白这样的一个意象，当时的人一定会知道，其实真正掌权的是耶和华神，而不是巴比伦神。真正有势力的不是巴比伦的神明，而是耶和华。在整个以西结当中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出现65次。也就是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是跟谁对比呢？是跟巴比伦的神做对比。巴比伦的神不是神，当我成就这些事之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君王。以西结第一章所看到的这个场景其实是至圣所的场景，因为基路伯是出现在至圣所里面约柜的上面。在被掳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同在是不受地理跟环境的限制，他可以自由地飞翔到被掳之地与他的百姓同在。刚才是第一步以西结所看到的意象，那第二步呢，就是15节到25节，以西结看到四个轮子。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原文就是看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次呢受以西结的邀请，进入他的视角，从他的视角来想象他当时所看到的这个意象。看啊，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水苍玉都是跟圣殿神圣有关的，然后轮中套轮的意思呢，这是一个轮，这是轮中套轮，就是说这个轮子呢不是一边的圆形，而是像球一样哪里都可以去的。这个是代表神宝座的自由行动。17节，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行，因为它像一个球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开车的话，我们的车轮呢其实只能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所以轮中套轮的意思呢，就是轮代表神宝座的这个行动是自由的。18节，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那这个满有眼睛呢是一种比喻，不代表是真的有眼睛啊，这个轮网的样子看起来像眼睛，但是这边呢也可以象征性的表达这个轮子，因为它是不受任何空间的阻碍，可以四维走动，它是无所不知的，因为它是可以看见一切。我们接下来看19节到21节，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所以活物跟轮呢是中文就是同步了，可以这样子说，是同步的，而不是分开的。20节，灵或者翻译成风往哪里去，也就是说 Ruach 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的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 Ruach 在轮中。我们看到灵跟风不断地出现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其实这个灵呢也是出现在之后枯骨复活的时候，也是神的灵使这些枯骨复活。神的灵在整个以西结书是非常的活跃。 21节，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乳啊在轮中。作者不断地强调灵还有这个活物，就是代表整个的行动呢，活物是顺着风而行，活物是顺着这个灵而行，是有秩序的，不是胡乱的。接下来22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我们要想象水晶是什么样子，是有点透明的，闪闪发亮的。然后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每一个活物呢，是用两个翅膀遮体，用两个翅膀飞翔，重复之前11节所提到的。那另外这边讲到的彼此相对，在原文呢的直接的翻译呢，是一个对着他的姐妹，这是一种寓意的表达。同样的表达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25章跟26章，在形容这个会幕的幔子的纽扣是一个对一个，会幕的旁边的整个木板是一个连一个，在希伯来文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就是一个对着他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西结所看到的意象，讲到活物的翅膀彼此相对，他是选用会幕的语言。犹太人看到这里一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至圣所，因为会幕就是神圣殿的前身。在这里以西结形容这些活物的翅膀，让我们看到是用会幕圣殿的语言，表现出整个场景是在至圣所。接下来24节到25节，在这里我们看到动静交错，有动感也有静感。不仅这样子，我们也看到是有视觉也有听觉。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这里是听觉。然后以西结用3种方式来形容他所听到的这个声音，也就是活物翅膀飞翔的声音。第一个形容是像大水的声音，我们可以想象瀑布的声音，很雄壮很好听的一个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全能者就是神，神的声音应该是非常雄壮的，也像军队哄嚷的声音。如果现在我们大家一起跺脚，我数1、2、3，一起跺脚，我们来听一下好吗？1、2、3。那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坐着的是10万人，一起跺脚，一起讲话，那是多么壮观的一个声音呢？所以翅膀的声音，活物的翅膀是带给我们这个听觉。那这个视觉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所形容的这些火晶晶跟闪亮。静感在哪里呢？25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穹苍以上，等一下我们看经文呢，是形容神的宝座。穹苍以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这个他们就是指活物。他们站住的时候翅膀就是安静的垂下，他们飞翔的时候呢，就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像军队哄嚷的声音。我们要想一想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意象是一个多么荣耀的意象。提到这个轮子，我们看到是活动着的，是四面都可以行走的，是上下可以行动的，它的翅膀呢是可以飞行的。基路伯加上轮子等于什么呢？是一个飞翔的约柜宝座。我中间放了一个波折号，因为它不只是约柜，等一下我们看到经文它也是神的宝座，但这个宝座呢是用约柜这样的一个情境来表达。英文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throne chariot， 宝座战车。大家听过烈火战车吧？烈火战车，这边我们不是烈火战车，而是烈火宝座，但是呢它是会飞翔的。这个意象呢告诉我们，在被掳当中，以色列以为巴比伦的神赢了，以为耶和华缺席了，以为他们被掳了，他们输了，他们失败了，他们亡国了。但是神飞翔的约柜宝座向以西结显现，告诉以西结在他们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时期， 我们看到神的同在仍然与被掳的人一起。所以接下来我会分享三点，第一点呢，就是神的同在不受动荡的限制。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在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意象当中，是处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正如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样，算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但是神选择飞出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与被掳中的百姓同在。神这个选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我们看到神的自由，我们看到神的能力，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我们看到神对他受苦中的百姓那种怜悯的爱。同时神选择飞出圣殿与被掳中的百姓同在，也向当时外邦的神明，特别是巴比伦的神明说，真正的君王是耶和华，地上的君王有一天会过去的。正如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巴比伦，然后呢，波斯、马代、希腊、罗马，地上的王权一个一个的过去，最终神是掌权在地上。所以当人以为神无力的时候，以西结的意象告诉我们，神仍然掌权。对现今的世代，我们看到以人权为主，政治不稳定，教会因种种原因而分裂，偶像遍布全地的时候，在这样动荡的时代，我们需要看见神的全在、全能跟全知。以西结所看到的第一章的意象，影响到他整个的侍奉，转化了他的生命。他常常为着第一章所看到的这个意象而震撼。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要和同心在一起来寻求神的荣耀的同在。诗篇27篇第四节，诗人这样子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能够瞻仰到耶和华的荣美，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唯一要祈求的事。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以西结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意象，改变了他整个的生命。那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动荡是神荣耀彰显的时候。在最后的几节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看26节，在他们头以上，这个他们就是指四活物，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那刚才提到以西结常常用仿佛好像什么形象，因为他看到的意象实在太奇妙，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那刚才又提到蓝宝石是出现在圣殿的这个宝石当中。27节，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是讲到光耀的金金，火的形状，仿佛火的形状，光辉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四活物呢跟宝座呢是连在一起的意象。28节说，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有时候当我们看以西结书这一节经文啊，28节的时候，我们看过去可能就看过去了。这一次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突然我的眼睛眼前一亮啊，红，我们都见过彩虹吧，我们都知道彩虹是什么样子吧，是很美丽的，是有七种颜色的，对吗？那英文呢是 rainbow， 那其实呢在希伯来文这个彩虹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弓，就是那个 bow， rainbow bow 在原文希伯来文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原来28节所提到的这个彩虹也是有当时巴比伦的一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呢？这个神像是亚述神，也是巴比伦后来有敬拜的其中一个神。这个神的标志就是他背后有一个鹰的翅膀，然后他手里拿着什么？拿着弓。 所以当时以西结在形容这个神的意象的时候，看到这个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怎样。这边的巴比伦的背景就是说，其实当时的巴比伦神是拿着弓的，有看到吗？但是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耶和华的这个荣耀的形象呢，看到其实耶和华才是那真正的神。有没有看到这个连接？虹是巴比伦神的一个工具，但是当讲到耶和华的形象像这个虹的时候，是代表耶和华才是那真正的神。那虹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让我们想到挪亚之约，神看到这个虹就成为他与挪亚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他不会再用洪水毁灭人。二十八节的下半节是以西结对刚才所看到异象的一个总结，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刚才所看到的四活物、四个轮子、宝座的总结，就是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荣耀这个字 kabod 是希伯来文，读法是 kavod， 在希伯来文的 v 跟 b 是同一个字母，写的时候是写 b kavod， 但是发音读的这个字呢是 kavod v 音。那这个字有什么重要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字，是不是很像？另外一个字是 kavar， 有没有看到很像 ？kavar 是什么呢 ？kavar 是第一章第一节所出现的加巴鲁。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出现加巴鲁，加巴鲁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被掳，就是神的好像的缺席。但是在最后一节，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 kavod。 我们看到如果 kavar， 也就是说在加巴鲁这个被掳之地，也就是在以色列历史最黑暗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同样在这个时期是神显他 kavod 的时期，有看到吗？第一节跟第八节从希伯来文的方式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感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kabod 神学， kabod 的意思就是荣耀。最初呢，是当神 出现的时候，在西乃山上出现的时候，有火、有光金、有云，象征神的超越。而在当时他所出现的时候，人不能看，因为他有杀伤力，人看到之后呢会死。而当会幕建成之后，圣殿建成之后，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充满着会幕，神的荣耀是表现神全然圣洁。所以在第一章的第四节，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异象当中，有大云、有光辉、有金金，都让我们回想到神当初在西乃山上所显现的样子，也是有光耀、有金金、有云。整个 kabod 神学穿插着以西结书。在第八章的时候，在拜偶像的情境当中，在那里以西结看到以色列神的荣耀。在第十章，神的荣耀是从殿的门槛离开，但是到了四十三章，在这个幕后的异象当中，以西结又看到以色列神的荣光，也就是荣耀从东而来。神的荣耀是在最黑暗的时候显得越发的光明。光辉在哪里显明出来呢？岂不是在黑暗的时候吗？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荣耀，我们能不被它吸引住吗？我们能依然顾我吗？我们能不被神的荣耀而震撼吗？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你们叫什么？这个烟火，白天看烟火好不好看？不好。阴天的时候看烟火好不好看？还好，是吗？什么时候看烟火最好看呢？晚上，越黑暗的时候应该是越好看的，对吗？因为会看到很多的细节，不同层次的光明跟光亮。神的荣耀也是如此，在最黑暗的时候也是神荣耀显现最光明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在他人生的低谷，犯了奸淫罪跟谋杀案之后，他写了诗篇的51篇，一首忏悔诗，成为许多信徒的帮助。 我们看到约伯在经历人的离弃跟神的离弃的时候，他说出一句话，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是在坐监狱的时候写出许多留到今天的神的话语。黑暗的时候是神显荣耀的时候。第三点，动荡是危机也是契机。在一个政治不稳定，在道德每况愈下，在教会分裂，在庙宇偶像敬拜到处可见的时候，在这个一世代可以有各种的方式来犯罪的时候，教会需要看到神的荣耀。我们需要寻求神的荣耀，我们需要自洁，我们需要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动荡是危机也是契机，是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寻求神的面。二十八节的最后一个部分是以西结的回应，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这个看见是看到宝座上的神，也可以说看见整个神的这个意象，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伏伏在地，他原本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的脸是朝地。这样的伏伏在地是象征以西结是降服在神这个荣耀的宝座之下。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神荣耀的宝座，我们也一定会伏伏在地吧。伏伏在地之后，当以西结听到神的话语，这个话语是在第二章跟第三章，就是神呼召他要做先知，要做守望者，要传讲神的话语，而所传讲的对象是悖逆的以色列人。神要以西结吃书卷，然后呢是要他警戒人。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神荣耀的形象，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以赛亚在圣殿当中，他看到神的圣洁，看到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以西结看到的这个意象是神荣耀的意象，他的反应是伏伏在地，接受神的呼召，成为先知。加巴鲁是代表被掳之地，是代表黑暗的时期，是代表动荡的时期。但是我们看到这段时期是神荣耀彰显最明显的时刻，所以在动荡的时代也是我们的机会去寻求神荣耀的同在，并且回应神荣耀的呼召。神的同在不受动荡的限制，动荡是神荣耀彰显的时候，动荡是危机也是契机。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他的同在不受动荡的限制。在动荡中，我们的神他掌权。动荡是危机也是契机。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哀伤，悔改你宝座前。